各位祈祷阿弥陀佛。好，今天我计划完成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把无作品啊，大智度论跟经文的部分都圆满。第二个事情是进到下一个百波罗蜜片探品。方广版本的经这一品的名称叫做百波罗蜜片探品，大智度论呢叫做解释诸波罗蜜品。那么把这一品呢，我这品不打算解释，只要做科据。然后今天要做的第三件事儿，就是我刚才写的白板上的东西，不属于我们今天的课题，但是相关，是这个礼拜二我下到南投鹿谷净律寺去参访净界法师，他做了一点开示，我跟各位来做报告。那么顺便我也做了一些对他老人家开示的一些我个人的回应。那么我们就先来完成今天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无作品第43大智度论的卷65这一段文呢、啊、还剩下一点文，我们把它圆满。那么在入文以前，以免昨天晚上的问题发生呢，所以我还是要先报告一下行政事项，就是下个礼拜，今天是除夕，所以理所当然是放假的，17号下礼拜，今天10号啊，所以就放假，然后再下一周还是放假，所以我们放2周，因为这一次的假蛮长哈，公定日期是从17到25了，那么25号是礼拜天嘛，啊，下周礼拜六吧，是17加上7是24号，所以24号还在放假日，那么一直到礼拜天25号、26号才开始上课，所以我们26号礼拜一的那个课会照常进行，那么所有这个中间的课从因为15、16号是基金会的大扫除啊，如果各位有空的话，请招朋引伴来帮忙。那么如果有认识昨天晚上上课的学长，也麻烦转告，因为已经走掉一半人，我们才发现没有公告，不晓得他们会不会去看布告。那么停了这2周的时间，我们今天还要做一件事儿。就是要征询各位的意见，我们无作品片探品科据解释告一个段落，我们这个30卷的大品，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算是完成了三分，这三分般若其实也就等于是第四会啊，大般若经第四会，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小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只有三分，也就是只有舍利弗般若、须菩提般若跟信解般若，没有实相般若跟方便般若这2分，所以我们等于就是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跟第四会的小品般若经交集的那个三分般若啊，也就是般若的归依境，因为般若经还是分成净行果啊，净行果，所以在般若经的三种智，就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三种般若开显的智慧，成就三乘道果的智慧，是我们所有皈依境应当要学的教理。那么到此算是告个段落。那么我就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可能有3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呢，就是回头从第一卷开始复习，因为刚开始已经是3年前了。那个时候练讲隔现在时间算是很久远了，所以似乎应该要去回顾重新整理。那么以我现在学习的心得再回头整理，可能会比较像样吧，比较上道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选择当然就继续往后面了，经耳闻持品 继续把它圆满啊，因为我们大致都能算是到了66卷啊，65卷圆满。那么66卷就开始解释文辞品第45。那么我们总共有这个30卷嘛，那么这边我们也算是把第14卷圆满，所以还后面剩下16卷，差不多一半多一点，啊，一半多一点。也就是说，后面谈加行道跟果的部分，其实也占了一半还要多，啊，一半还要多。所以如果照我们过去的进度来看的话呢，恐怕还得要再3年的时间，啊。所以这样大部头的东西，当然再讲广略以及因缘就不决定哦，因为我们这3年其实也不是完整3年都是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岔出来谈大智度论里面的前面啊，这个般若波罗蜜那一度龙树菩萨的解释，还有岔出来谈这个大般若经的第16会。所以虽然说是3年，其实把这2件事情扣掉的话呢，光在般若经以及相关卷34大智度论论文部分，到现在65卷论文部分的解释，约莫大概是2年多一点，所以后面的16卷大概也差不多2年多一点，最多到3年。可是如果再复习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选择了。那么第三个就是不讲般若了，这个时间就改成别的主题。那至于改成什么主题，当然我要跟观世音菩萨讨论过，问问他老人家的意见呢、啊。当然也问问各位的意见，这是3种可能性啊，3种可能性。好，那我们把今天的本分事先圆满了，我们再请各位来一块讨论。那么各位先请把大智度论，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谈到了10种说法相，在2430页。那我们还是照例往前推一点，各位翻到2429页，我们从2429页的倒数第二行开始看。2429页的倒数第二行开始，请在天的部位就开始要对文哦。我大概都是把大智度论的文哦分段对到经文，一段一段。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哦，改天就重新抄一次，或者因为我打字不会嘛哈，重新抄一次，然后把经文跟大智度论呢，科句完了之后呢，把这个论本文跟经呢、啊。去贴文来做对读啊，就比较像我们今天汉传的这个注解书那样子的方法啊，免得大段经大段经论文又拉得太长，跟前面经的那个科句啊不太连得上来啊，不太连得上来，因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人为大智度论做过科句啊，更没有跟波尔金呢、啊、去做对位的关系啊，这个事情如果没有人做，我们当然避免做重复的事儿，但是这件事情是可以好好做的啊。那么也算是仔细的把30卷经跟100卷智论做过详细的解读，乃至于科判。我如果再做的话呢，我科判就会选用现观专用论的科判啊，也不会用加强大师的科判。所以到那个时候，我觉得会是一个大工程了。这个工程恐怕是要躲起来闭关才做得完的啊！用现在这种散漫啊、散乱一边讲经的方式是很难把它做到的啊！这个看因缘。好，那从这段文开始呢，就是讲我们大这个经本文当中所谓的方广版本555页的第2行、第3行。讲般若波罗蜜不为转不为还故出无法有法空故这一句。那么如果是这个贯科版的话呢，是贯科版的538页第3行，是般若波罗蜜不为转不为还故出无法有法空故，解释这句话哈。那这句话很重要啊，很重要，因为我们过去 还说观缘起或者一切的修行有所谓的生灭门跟还灭门，那么也就是这边的若转若还，转就是生灭门，还就是还灭门。那么在别教的次第修当中呢，还有转还之相。那么到了无作品这边告诉你的般若波罗蜜的究竟修是无转无还，般若波罗蜜不因转故出，也不因还故出，所以在此呢显出无作三昧的特色。那么我们来看看，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比较快的讲这段文，龙树菩萨的意见是什么。他说啊，诸佛虽说法令他得到，那他当然是指众生嘛，哈，令我们末法众生能够看到他的论文，而且能够得到。那么诸佛也一样，一样用四悉檀说法，令我们一切根基的众生能够听闻自己相应的教法而能够得到。那么何谓得到？得到一定要学法门，得智慧，破烦恼，对不对？这样我们的自信众生才能够度到无余涅槃的彼岸，成就佛菩萨的四弘誓愿。那么于是破烦恼就是从此岸的生死度到彼岸的涅槃，这个叫做转。所以呢，佛转法轮，不管是初转、二转、三转啊，乃至于这无作三昧告诉你说根本没有转向可得。为什么？因为到了无作三昧根本就来说什么生死涅槃无二相。所以既然生死涅槃无二相，怎么会有这个学法门得智慧破烦恼到彼岸度自心众生的此彼转向有生，这个当然就不可得了。所以这边就告诉你，如果你真正能够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呢，那么就应当要空得彻底，连此彼岸不度故，这个究竟无二意的圣义地相应当要了知。如果通达了知生死涅槃无二相，那么就没有转向可得。能够悟到无转向可得，转向自信不可得，这件事情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无作三昧，是这样定义，是这样定义。好，这段文算是龙树菩萨为我们简单解释在无作三昧的观点底下怎么来说明这个转啊无转向可得，般若波罗蜜非为转故出，不是说你到了转度到这个涅槃的彼岸了才叫做般若波罗蜜，这艘船才叫做般若波罗蜜啊，这个转向是不可得的。那么这个是转的定义。接下来看看龙树菩萨对于还的说法。他说呢，今我等诸烦恼冒号，最好用冒号。那么如果你用般若波罗蜜来正观烦恼诸相，烦恼相显现什么？显现底下几个字，虚狂颠倒妄语无有定相。妄语旁边就写细论分别，都是因为细论分别熏习故，熏习故根本无有定相可得。那么如果是以虚狂颠倒为因，细论分别熏习为果，那么这样子的业果相续无有定相可得，那么为何所断？你怎么能断这个东西呢？因为它自己本身就是生灭，不用别人断它都是生灭，对不对？那么何来能够用般若金刚的智慧去断？没有嘛，你说你要断什么？那么若无所断，那么亦无转无还，所以你就能够悟到烦恼无生，就没有令他还灭的恶道，没有前后，没有次第，没有隔别，这一切转向还向毕竟不可得。是故说啊，虽转法轮亦无转亦无还，对不对？因为佛转法轮才会令我们得智慧，还灭清净，得究竟涅槃。那么如果连转都不可得了，那么还灭就是正一个无生。那么既然无生就没有灭，那么无生无灭，那么哪来还灭这一道的清净涅槃道可得呢？何以故？进一步来仔细讲一下道理。这种般若波罗蜜的圣义地相，无有法为，加个字哈，为无眼所能见，倒装句，就是说 我们纵使如佛一样具足五眼，这个五眼各个各个也都不能够用波尔波罗蜜的无作三昧照见有法可得，乃至于呢分别有法若转若缓。再讲详细一点，我们就分别讲嘛。佛眼，佛眼观无碍，佛眼的法性不动，佛眼不取相，不生心，对不对？他周遍法界，法界尽是他的本性之所显发，他的心何劳取相分别？于是他的法性不动，就没有相于中分别可得。所以佛眼当然观见一切法无所得。法眼，法眼见缘起，法眼如果见缘起，缘起显现性空，自然不会有自信见安立，更不会知上立知成无明本。所以法眼也观无所得。慧眼，慧眼只是观众生根性的差别，而这些差别都是因缘所生。既然因缘所生，生无生，这个生相只是一个缘起的法则，只是一个缘生的现象。于是呢，在理事圆融的照见底下，慧眼也是观无所得。天眼，天眼能够观见三界一切的流转生灭相，因为他能够观三界，于三界当中如旋火轮观，根本无有定相可得，所以天眼观三界，只见生灭流转，无有止，没有止相可得。那么既然只有流转而无有止相可得，天眼也观无所得。肉眼，肉眼因为直取心的缘故，所以会有刹那刹那住相可得。可是如果你能够起如理的观察，肉眼也能够按照理性的观察，关键什么？关键刹那生刹那灭，只因为心的贪恋不舍以及希求固着，所以才会有暂留现象。而这个暂留现象理性上根本不能存在，只是情迹妄执。当你能够如理作意，关键肉眼所缘都是情迹妄执、妄想分别、执着而已。于是虽然不能够作证，至少在理性上应当要同意肉眼所观也无所得。所以毕竟无眼所观都无所得，那么既然无眼所观都无所见无所得，就没有办法于中去分别有法若转若缓，对不对？转就是生相啊，缓就是灭相啊。那么如果无眼毕竟从理的角度来观见一切诸法实相，都照见无转无缓无生无灭，那么你怎么可以取相生种种的贪嗔痴的分别？你更知道贪嗔痴的相应心，更是于凡夫肉眼当中所生出来的妄想分别执着而已。除开虚狂颠倒之外，根本无有自性可得。所以底下就是结论了。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子来照见无眼所缘，根本无所见，那么既然无所见，于中就没有转向可得，没有还向可得，那么有于是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什么结论？一切法从本以来毕竟不生故。这句话超级重要，不是有生而我们修一个什么空观，修一个什么假观，修一个什么中观，然后令它灭尽，不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经文当中所安立的所谓自性空啊，毕竟空啊，也不是原本有一个有，于是用自性空毕竟空来令它怎么样转身还灭，而于中只是因为几个底下的理由，所以才会立转向可得跟还向可得。所以底下几个道理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转向还向，依着方便安立假名，有转有还，因为底下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 未堕长故不转，第二个未堕灭故不还，这是一对。未堕有故不转，未堕无故不还，这也是一对。未堕世间故不转，未着涅槃故不还，这三对总共六法，都在说明玩空的人，因为他害怕堕边，所以呢他就堕到无作三昧当中错误的知见。空只是告诉你要空掉自己常性的自心见，不是空掉你今天对于一切二边的分别如实。于是就有玩空的人，他因为害怕堕常见，于是的他刻意用石头压草，令心怎么样不生。于是他说未堕常见的人，他令心不转，他刻意用什么东西，用定，用很深的定压服心，不转生一切法。所以上礼拜那位学长每次都是大概课程一半才会来哈，我今天讲这个话他听不到。上次他结束的时候，他连续几个礼拜都跟我讲一件事。他说啊，他很喜欢《般若经》，他每天也常常很长时间的禅修、打坐、观安般、持心念。可是他观到后来，他发现他的智慧到底增长多少，他不知道。可是呢，却慢慢的失去对一切法的兴趣，乃至于在他世间的应对进退当中，他自己上个礼拜讲了一句话，我引用他的话，他说啊，他在世间的应对进退上几乎像白痴一样，连工作的能力似乎都丧失掉。我说啊，我就跟他讲，这个就是标准的禅病，是在《圆觉经》当中所谓的坐止认灭当中的止跟灭两种病。你任由的心变成枯槁，变成无能为力，变成不想回应，这样子就是这个观空的毛病。因为你害怕堕边，于是你就用长时间深的定去压服你的心不动，不做回应，没有分别。我们讲说无分别智，不是不做分别，而是如实分别，不生染着。如实分别就叫做无住，不染着叫做不生心。金刚经处处跟你讲无住生心，怎么会叫你变成一个干巴巴不能动的心呢？如槁木死灰一样的心，请问有什么可爱？如果圣道是这样子的相，不修也罢，对不对？宁可做一个只有的凡夫，生命还会可爱一点啊。如果变成这样子，那佛法就学坏了。这个就是这样的人，未堕常故，他就用定啊，令心不转生。那么怕堕到灭的这一边，于是呢就不去修道。又有这种人，他怕堕在灭边，于是他也强调不修止观，对不对？贪嗔痴即戒定慧，这种话是戏论的。这种话是戏论的。一个真正圣道的人，心清净，心清净，他纵使在所谓的吃肉边菜、随顺众生的过程当中，他心还是不动的，因为他纵使尝到种种肉味，他心也不生染着。所以他不会因为未堕灭边，于是呢不修还灭的圣道之观，心还是要经常摄心不乱，持习正观，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多去栽培不染着世间的一种清净三业，还是要修啊。这两种人刚好堕两边嘛，对不对？你着常着灭，固然着常边着灭边固然不对，可是呢未堕常未堕边，故意令心 不转生，或者是不去修还命的圣道子观，这也都是病了，对不对？一个堕子灭的残病，一个堕作刃的残病，刻意去造作，或者是任运啊，就以为我只要心啊，其实行放逸道，却以为在什么？哎呀，我得无功用道，无功用道不是放逸啊，无功用道不是懈怠啊，无功用道不是叫你不修止观啊，是叫你要把圣道止观不假作意，任运而起啊，不是叫你不修止观啊。这个说法一线之隔，不要搞戏论。同样的道理，有一种人未堕有边，于是呢他心就不转，于是他说我一切法不受，我看一切法都是空的，只是现在我没有能力，我墙撞不过去。你墙撞过去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学大家有门开门嘛，有路走路嘛？你为什么要穿墙然后凌空而过？玩这种神通道理有什么可爱呢？不要怕堕有边，那么故意呢眼睁睁说瞎话，说一切法无所有，没有必要这样子。有一种人未堕无边，于是呢不修还灭，他说呢佛经都讲不无空非，都遮破一切，对不对？破斥万端而不立见，这种是鬼论，于是呢我不想做这种辨析的鬼论，于是就不想去学习英明的辨析。你以为我们的脑袋瓜这种浅碟子的思考处处都是情迹妄执，你不学点英明锻炼你的逻辑理性的思维，你以为对劲你有能力吗？人家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来诓惑于你，你以为你心就能够不被他带着跑吗？你以为心不堕在无边，你就可以不去锻炼你的理性思维、英明逻辑、辨析的能力？你以为不需要锻炼就 OK 了吗？你最好福报大，不要跟二字是过去生有结缘，对不对？或者这些二字是故意来逗你，拿一个似是而非 99% 的证件，就是砸一分的邪见来狂惑于你，你看得到看不到？如果你看不到，无法辨析，无法回应，你心就被带着跑了，一样完蛋嘛，一样完蛋嘛。还有一种人未堕世间故不转，于是呢把自己搞得哎呀不生火煮饭，远离人间，对不对？不食人间烟火，不令一切世间的情转生。那么这样的人什么人都不能亲近啊，对不对？任何人在你面前讲一些世间事，都会令你怎么样？烦乱，对不对？然后呢呵斥你，故意装作非常高深的样子，请问这样子合不合乎慈悲方便摄众菩萨的本怀？好，你说我不修菩萨道，麻烦你把你自己关起来嘛，不要见人可以吧？不要见人可以吧？这就是未堕世间故令你的心怎么样？不转生，不活活泼泼起来。有一种人未着涅槃故不还，涅槃只是告诉你精进于无贪无嗔无痴，行在不放逸道上，让你的心不受任何境界跟自体受的逼恼。你干嘛不去证涅槃呢？是在行一切法的过程当中不受烦恼的逼迫，这个名字为涅槃嘛。你为什么说我不证涅槃，然后呢行菩萨道，每天只不过在行人间的政乱，对不对？随众纷乱，五众溃闹，有什么可爱？今天为了要摄众，你应缘而坐，没有事在那个地方就不要打闲岔，就摄心不乱，好好修令心不乱的涅槃道。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做呢？为什么辛辛苦苦做摄众的佛行事业， 一只要有空就互相人长人短。我到了念佛堂，我最不能忍受的事情就是还要念佛，大家都像佛一样，一下了念佛绕佛的这个法堂，到后面又是闲话家常，我家媳妇怎么样，你家儿子怎么样，今天股票怎么样啊？我们保险应该要怎么买才会觉得合理。我不是说这些世间事不对，而是不应该在念佛堂杂话，这些东西都是两边事儿，都是两边事儿。所以无作三昧是告诉你不要堕边了，不只是常无常边不堕，无常边啊，常无常以及未具常未具无常，四句都不能堕，不只是两边，四句都不能堕，要显发以及锻炼我们的觉性，于四句当中得自在，不要染着四句，也不要未堕四句。你染着四句不对，未堕四句也不对，这样子才叫做空无相无作。于是说啊，如是自性空啊，毕竟空啊，乃至于十八空，所以毕竟空后面到十八空中间要加乃至，乃至十八空等无量诸空法门的安立跟施设，都称为叫做空解脱门。而空解脱门，你既然名字为空，就是断一切的邪见，断一切的自信妄执，所以于中你不能说空解脱门当中还有转向可得，还有还向可得。到这边完成空解脱门无转无还可施设安立的论证。同样的道理，无相也如是，无作也如是。我简单的叙述一下，空就是空掉自己的自性妄执，相就是告诉你怎么样能够达到不生自性妄执，因为自性妄执是生心嘛。那么怎么样能够不生心，就是不取相，因为相无定相可得，所以要处处以无相三昧来成就空解脱门。所以既然无相三昧是成就空解脱门的正因，那么无相自然而然就是不于相当中生出转生转灭的心嘛，转生跟还灭的心。因为相不是你故意不去取相，而是关键相无定相可得，相没有可以取的，既然没有可以取，就没有可以舍嘛。那你由相当中关键无取无舍而成就空解脱门，所以无相三昧也落一个不转不还。无作本品经谈的也是如此，无作是告诉你于相生灭流转变异无常的法性显现底下，你不做边想嘛，无作是不做边嘛，对不对？不做常边，不堕无常边，你只要不堕边就叫做无作。无堕边就是还他个如实道而已嘛，你观如实，知如实，见如实，做也如实，因为做只是因缘，因缘所生的一切法都是缘生，对不对？于是不是应着贪嗔痴的心有我所而故意造作，你只要离我所心，不是故意造作，跟贪嗔痴就不相应，跟贪嗔痴不相应的心就叫做无作三昧，这样的心就不堕边呢。那么这样子的心自然没有转向可得，也没有还向可得，只是什么磬敲一下他就想一下，没有敲他也不会想嘛。所以磬的自信本来就无作，敲他会想也是什么，也是因缘所生，不是棒槌，不是维挪，也不是磬，自作他作，共作无因作。如果四因都不做，谁是作者，谁是受者？你不堕到边上去想，不做我所想，自然而然就于中关键无宅主者。由此于空 无相无作三悉陀门当中都得不到转向，也都不会去取一个环相，由此正观涅槃，能够自证涅槃，入世三悉陀门，正观自证涅槃。而三悉陀门的目的是要告诉你底下这件事儿：舍我我所心。所以要自证缘起，做缘起正观，就是要舍我我所，而我我所根本本来无体，毕竟不生。我们只是要舍掉一个毕竟无生、假想无体的法，只是这样子，由这个三悉陀门能够入证涅槃，能够入证涅槃。由此呢，是名为说得解脱啊，那个说这个字要圈起来。于是我假名呢，假名称说，这样子名为解脱，而解脱是本性解脱。是自信解脱，是法尔解脱，不是因这样子观而最后得到解脱。这种得解脱是说得解脱，说的意思是假名施舍，方便称说，说以上的因缘次第名为得解脱，讲了解吗？而解脱本来应该是自信波涅槃，生死涅槃无二的圣意地相。那么勉强说这样的次第为解脱，其实是说得解脱，而说得解脱旁边就写自信涅槃。自信本来波涅槃，只是因这样的因缘次第说得解脱的相。于是能如是不取相不着心，就是整个般若经的六字真言。这六字真言如果用咒语的话，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这是心完全就是自信三宝之所显现，三业清净佛出世，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这个字背后的深意，也就是告诉你，你只要于相不取相，于心不贪嗔痴相应，就叫做不着心，这个就叫做说般若波罗蜜。于是底下呢就开始为我们来定义哈十种说法的差别相。那么首先呢，他就底下标一，说者，说者是什么相？暗文，像我现在就是暗文。如果我离文，直接说我的心得叫做口传。所以口传是讲者自己报告自己的心得，直接用他的自证的心得口传教导。暗文就是贴着经教，把文字的相解释给众生听，这叫做说。所以说有两种，暗文跟口传。教，什么叫做教？教就是要教众生受持般若波罗蜜，读诵般若波罗蜜，正意念般若波罗蜜。但是如果你要令众生受持读诵正意念，那你一定要怎么样？称赞般若的功德，对不对？称赞受持读诵正意念般若波罗蜜的功德是吗？所以教的意思就是多去称赞般若的功德，令他生出信心，因为他有信心，他就会发心去受持读诵正意念，这个都是令人入道的方便。那接下来解释造，那么怎么样造这个方法来说法呢？他说造者，如人执灯照物，若人不知般若，以智慧明照之令知。我用的话解释，我们经常说啊，般若般若，你要用般若去证观一切法，那有人就不懂般若是什么。他说般若是不是路边有人开一个卡车，然后卡车后面呢放很多玻璃，然后很多纱窗，然后在那边叫卖修理玻璃，绝对不是那个玻璃嘛。玻璃的意思，般若的意思是告诉你一切法怎么样，不取相，不着心。这个叫做般若。那么如果有人初学乍练，他不晓得般若是什么，那么你就要怎么样，用你自己少分般若智慧去怎么样，去来观照一切法，把你今天用般若的眼光去观察一切法的心得说与他人听，教他来来来，我告诉你，你这样的看嘛，你这样的看嘛，对不对？给他一个眼光，给他一个观察的角度，然后平息给他听， 说明给他听，他就说，哎，对呀，我怎么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呢？如果听者也照着他按照这个角度去观察，哦，原来是这样，对不对？这个叫做照。照就是来来来，坐到我旁边，用我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儿。引他用你的灯，用你的般若的光明去照悟，令他了解原来用般若智慧照见一切法是这样子的明白。这就是照。好，这是第三种教导的方法。第四种叫做开。什么叫做开？开就是开源。说，好，现在我们今天难得聚会一处，大家有问题 ，please shoot， 就尽管提出来嘛。这个开，把你的自心宝藏打开，随人取拿，对不对？你只要敲，我就会应；你只要提问题，我就答，对不对？知汝所问，我知者便答，对不对？这就是开。所以底下就说了，如宝藏闭门，虽有好物而不能得，若开其门，则随意所取，如人疑不信般若者，开邪以匪，则无明观，是人则随意所取。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是有一点点体会的人，如果你完全不去涉众，你完全不去跟别人讨论，你也不试着有意愿发心要为人说法，你没有半点想法，当然呢，可能不见得要升堂，你就在底下跟别人讨论一些事儿。你要让别人看到你的精彩，那什么方法？让别人对你的三业的改变有兴趣、好奇嘛？他就看到你，哎，奇怪，你怎么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这么好呢？他说：“因为我学佛。”你为什么能够把菜煮得这么好呢？因为我学佛，因为菜里面有般若的味道，对不对？哎呦，为什么学佛可以把菜煮好呢？为什么学般若可以把一切的学习搞得那么的有效率而且精彩呢？就令他怎么样？起念兴趣嘛，他有了一乐心跟你请问，于是呢，邪依匪就打开了，无明观就折断了，对不对？于是他就跟你提问题嘛，提问题你就应他的心去答他的问题就好了，这就是开，开他的智慧。你只要把你心打开，去接受众生提问题，你们彼此讨论，很平等的，都可以引人入道，这是开的方法。接下来是四，如人眼视不明，只是好丑；如人有小信小智者，是失道非道。是利是失，简单讲，是就是告诉你，提醒啊，注意啊，你前面有石头啊，你前面有个坑啊，对不对？前面有两条道路，要往右边去，不要往左边去哦，对不对？是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提醒、警告。你只要警告跟提醒，让众生不要入到邪道，不要入到非道去，对不对？告诉你，你要走，你要去哪里？搞清楚他的目标之后呢，就指示他说，那里才有你要的，而那里没有你要的，因为我刚从那里回来，我知道，对不对？这叫做是。好，第六个教导的方法就叫做分别。分别就是论思的方法。有人用一个小的问题跟你问，可是呢，你却怎么样？为他广分别，对不对？用所谓的你跟我问200问，我每个问题就给你十个答案，于是给你2000丑，对不对？华严经的精彩啊，普慧菩萨跟普贤菩萨的对答，普慧菩萨心200问，普贤菩萨每个问题给你十个答案，2000丑酬谢于你，嚯，惊喜！本来只想一个问题得一个答案，你一个问题给我十个答案，十个答案只不过是 Windows 的 icon。一点进去，重重无尽 ，Jesus，我这边怎么可以讲上帝，对不对？上帝就是世间主啊，就引导大家去见到世主妙言，原来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精彩，重重无尽的缘起是如此庄严富丽堂皇，学之不尽，用之不竭啊，这就是什么分别嘛，对不对？ 人家本来问没有问那么多了，结果你一答，哎呀，你就问他，我有200个角度可以来讨论这个问题，哦，让人会花一样。可是问题，如果这个人真的有道心，真的能想搞清楚状况，那么碰到善分别的论师，他就为他广分别，诸法是善是不善，是罪是福，是世间是涅槃。经书虽然略说，难解难信。如果论师能广为分别解说，会令一切小信小智的人令得信解。为什么？论师专门对治谁？对治知识分子。论师不能够摄受什么？不能够摄受三业清净的人。有些人三业清净，千万不能够跟他学论，就劝他老实念佛就好。记住哈，你不要跟他讲一堆论义呀，广分别会令他心生乱，懂吗？论师是专门折服那些知识分子，我见我慢，特别高傲的人，对不对？论师是专门处理这些事儿。那么如果你读经，哎呀，马上就三业清净。我跟你讲，光是唱唱炉香赞，光是四字六字佛号，光是持一个最短的咒 Om Mani Padme Hum， 你心就会怎么样？哎呀，就会得定，就会发慧，你过去生修学的善根就会发起来，懂吗？本来法华经不会背的，哎，持诵清净，你就会背起来了，你就会背起来了，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并不一定是分别才是上上之次，分别反而是度下下根人。但是呢，我们要一定要尊敬那些知识分子，说你是上根立志，所以我要让你怎么样广分别其事，对不对？我们好好来辨析一下。可是佛法重点不在辨析，重点在三业清净，这个是分别的对治。这是第六、第七个显现。显现者，佛为种种众生说种种法，这个是总标了。乃至于什么？乃至于或使毁智善法，助不善法，取令众生得解。最有名的例子是五百商人的例子。五百商人同一船，当时佛也是大商主之一，也在船上。他有他心通，他见到其中有一个人想要谋财害命，对不对？而且他马上就要去造作了，就在那个当下，他不做恶化，干嘛事？就杀了那位，就杀了那位想要谋杀全船人的那一位，那位一造业要去杀人的人。所以他用毁智善法，助不善法，驱令众生得解。他令这个众生，因为他只是造一业，没有真正身口造，于是他不招众生救，令他得免三恶道的苦，对不对？然后呢，也不要令这个五百商人因为被这个恶人所杀而记仇，来生又转生六趣寻仇而来，令一切人能够得解脱，所以他不得不怎么样入一切的不善法当中。这些都是有因有缘，而且你要有本事才能够这样的显现。所以在显现旁边，唯有法身大士能为，不是凡夫菩萨能为。显现一定是要化身，一定是要法身大士，以化身的功德才能够行毁智善法，助不善法，去令众生得解脱这个不得不行的道路。所以像披佛斩猫都是不得不做度特定因缘众生的一种偏锋，不是正道，不是正道。你自心当中没有这样的功德显现，没有这样子的法身功德显现，你是根本做不到这第七个方法。第八个方法，这是在经上没有的啊，所以请各位画个星号哈，这个是经上没有的。他说说法者，说法者照唯识的说法就是什么？就是四依趣， 照龙树菩萨说法，就是四悉檀，就是说一切法佛的究竟意趣，来怎么样？来应众生心，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令众生得轻重相不同的理解。毕竟引入什么？引入佛究竟的意趣，所以请在意趣旁边写四意趣，或者是四悉檀。而四意趣、四悉檀究竟的目的，都是要开示悟入佛的之见，这叫做说法的意思。所以说法应当是总持其他的九个，啊，应当是总持其他的九个，啊，所以它不放在实相当中，在经当中并没有说法这个。所以第九个解释，解释请多加两个字，解疑释难，把人家的疑问解开，然后呢解释外中的问难。如果人家有疑难，你就应当要如实的去解开人家疑难之处，令他怎么样？令他生慧，因为解疑才能够生慧。如果不解疑，他今天纵使听到这个道理很真，很可以值得相信，可是因为他心中还有疑嘛，于是他把疑放在心里面，面对正慧现前的时候呢，他还怎么样？犹豫不舍，慧就不发起来，而慧就变得怎么样？变得知见而已。如果慧落在知见，不能用来对境，生出烦恼不生的功德，那么这样子的慧只是知见。很多现在的知识分子，就是因为心中还有疑，他没有深信，他把佛法只当作知识来理解，而没有真正信解。为什么？因为他的疑，他的难，心中还有。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的来劝大众来学习经教，更希望大众能够提自己的问题，带问题来，把问题交给老师，让老师寻找适当的法相，正当颠无颠倒的案例，来为大家解疑释难，令大家去掉自己调举误作这样子的心，令众生把那个犹豫的疑断掉，而升起什么正慧相应的心。这样子你今天所学的佛法才能够升起净相应慧，于境界当中能够对治烦恼，毕竟不生。所以他说啊，如囊中宝物细口则人不知，若为人解金囊解金卷囊解释义理，这叫做解疑，对不对？这个句话他读错了嘛，对不对？如果老让他把这个话读错了，而不去把这个正理讲清楚，他永远对于经文产生误解，产生误解，这样子他没有办法入道。好，再来，又如重物，就是有一个人有问难，他有问难的心藏在心里面，不敢发漏，他带着这个问难的心在这边，他来纵使来听法，也是来怎么，也是来看看你怎么说，对不对？所以他如果不能把他自己对佛法不相信的那个问难问出来的话，那么如背着重物，那个听法的人就像背着重物，每天被自己的这个压力啊压得都喘不过气来。所以我经常看到很多人听法的时候啊，眉头是皱着的，心是沉重的，心情是不快乐的。听佛法应当有一种释怀的感受，那当然要这个讲者非常的善巧，对不对？刚好打中他心中那一点，然后把他的疑结打开了，把他那个栓塞已久的那个郁结啊打开，心该要心开意解，应当要身心清安，生出法喜法乐才对。可是我看到很多人呢，背着这个重重的包袱，背着重重的包袱，像武当山在入山门之前都有一个牌，那个牌上所有一切的刀剑请在这里卸下。我那天去这个净戒法师的道场，他这个山门就立了一个碑，所有荤酒不准带上山。什么叫做荤酒？什么叫荤酒？荤者贪嗔是也， 酒者痴是也，因为酒胀明觉性嘛，令心怎么样，愚痴不了。昏者就是不了自他平等，还要摄受众生，以了自己的三寸之舌。所以不带昏酒上山，是不要把贪嗔痴带上山。上山之后，一切世间事就放在山门之外。入了僧伽蓝，心就要清净，三业就要清净，对不对？我去那边是学习圣道，我去那边是做佛的。为什么背着这个包袱上山干什么？然后法师就跟你一直不断讲，放下，心里放下，再放下，衣服脱掉，再放下。难道要我内裤都脱了吗？不是放这个，那放哪一个？等你知道的时候再来找我。如果老是这样度人哦，凭我们这种笨根性，恐怕很难度，恐怕很难度。所以应当要怎么样？告诉他，直接点破，令他身上背的这个重物披上，那个字我不晓得怎么念哈，反正就披上一个东西令轻。怎么样能够披那个东西令轻？我是不知道那个字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就直接把什么，直接过去按按他的肩膀，对不对？摸摸他的头，然后呢请他坐下，泡壶茶给他喝，令他的重心，令他的注意力转到这件事情上，让他暂时忘掉他背着重担这个事儿，令他的心情轻松下来。这个叫做摄受众生的方便，用种种因缘比喻解释本末究竟，令他了解今天困惑于你的不是甚深法义你了解多少，而是放下便是。如果你不懂得放下你今天带来道场的那个包袱，你今天学再多的法义都没有用。你好好看嘛，学这么多的法就是要来照见五蕴皆空，你今天除了这个五蕴之外，请问你的五蕴上面还能够承载什么？所有承载都是非我，也不是我所有，是不是这样子？充其量只是你借来用，你只有使用权，并没有所有权啊。你今天何必为一个非我非我所的东西在那边烦乱不堪呢？无蕴也不过就是自性安立，对不对？生灭安住，世间相常住不坏，你了他一个，一切法法性法住法界，世间相常住不坏，落个轻松自在，一切行当中不谬不失，这样子的究竟涅槃大乐，你不要，你到底要什么啊？明白这个道理吗？那么当你能够把这个重物看清楚搞明白了，原来就是这样，这叫做解释啊。解释不是消文解义而已啊，对不对？令他对文字的不正知能够为他解释啊，解那个疑，令他身上的重担令他放下，是防难，不要带着问难的心背在肩膀上面，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哦，学法是无益的，学法是无益的。再来潜意，什么叫潜意？如深水难渡，有人如果分散此水令潜，则渡者皆易。哎呀，我们看到红海的水啊，分作两边，对不对？上帝行了大能，然后令红海的水分成两边，那么令摩西带着他的徒众能够过海，然后呢后面的法老王带着兵去追赶的时候呢，红海的水又把他淹灭了，断了后路，令摩西跟他所有的徒众能够在荒漠游行多少年，好多年好多年，对不对？这叫做潜意。那当然我们不是讲圣经这段话，潜意者的意思就是说，今天要渡河，对不对？而你是经常在这里的人，所以你可以发现有些人可以凌空渡河，其实不是凌空渡河，因为他根本在这个河里面住啊，所以他知道河里面哪边有石头，哪边是浅滩。你远远看他好像凌空而过，其实他是踏在浅滩上面的石头，啪啪啪啪踏踏，无助就过去了。而你今天也学他， 啪啪啪啪，咚，对不对？一脚踩空就灭顶了。所以善知识就是干这件事儿，找到浅滩，找到踏脚石，对不对？令他练好脚力，练好眼力，然后呢，不要害怕，不要着在石头上，轻踏便过，轻踏便过，令他随行随舍，随行随舍，用这种浅易的方便指引，令他怎么样过了此岸，而能够到达彼岸。所以他说啊，波若波罗蜜如水甚深，用论意方便力，种种说能够令他浅易，乃至于小智之人皆能信解，对不对？所以浅易者就是说譬喻，说故事，用这些道理令他反观自省，哦，原来老师在说我。